好，接着请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啊，就是在标题假释啊，讲义26页，我稍微来分别一下净土法门跟所谓的秘密啊，说是密教啊。老师认为他们实际上关系是密切的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描述。这里附带讨论一下净土法门还有秘密法门的关系啊。那有些净土行者啊不满意密教啊，那密教学者好像也轻视净土。那其实这个净跟密，它的关系最为的密切啊，性质也是蛮接近啊。所以咱接下来就要先举例说明啊。第一个是从这个咒语啊，就像本经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如果把咒语的部分先不纳入讨论的话，就把它先去除咒语的部分。这一部是属于东方净土的法门啊。那加上咒语又可以通于所谓的密部。好，那如果又像阿弥陀经，它也是纯净土的法门哦。好，但是如在我们现在的早晚课诵啊，或者在有一些共修哦，他们也会有所谓加上这个八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哦。那如果加上这个，就等于就通于所谓的密部哦。好，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后面加了八除一切业障啊，八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啊，跟我们本经在说药师。本愿之后又加个所谓的咒语哦，那个咒语也是拔除一切业障哦，这个就相近。所以他举了两部经啊，一个《阿弥陀经》，一个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药师经》哦。所以加了咒语就通于哦所谓的密部哦。但是在流行上啊，我们现在也知道哦，在我们汉传的系统上，基本上还是都有阿弥陀经啊，基本上也会加这个往生咒了啊，就一般说的往生咒。好，第二个哈，关于这个所谓的修行的方式，第一个是祈愿希望这个所谓的佛或本尊的加倍啊，就保佑。在净土法门还有密教他们也是都受重视那又如阿弥陀佛的愿力它有48愿，我们上次有提到嘛，从二不管是。有些经提到24愿、36愿、48愿，基本上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啊，这样算是多的啦。或者是本经的12大愿哦，都是很重要哦。好，另外的在修行进入法门哦，对佛实际上是要充满信心哦，乃至对有佛的种种不可思议哦，是有充足的信心哦。是不能有一点点怀疑啊！好，那修密教当然是对本尊的哦。好，那从这个修观的方式哦，好，在密部的念咒，还有净土的念佛，基本都是以这个声音以这个声音为这个所缘我们在念佛也是要发出这个声音以这个音声为做这个修行的方便那密宗在修观就是观想他的本尊这边提到像大智如来等等那修行成就的时候，也就观行成就的时候呢，本尊就会现在我们面前不管你是以这个大智如来为所观的境界，或是所缘境，或是观世音为说菩萨等等，乃至在密教比较重视的不动那这个延曼德加。这基本上都护法神或者菩萨金刚菩萨这些菩萨成就的时候，可以在我们面前跟我们悟谈，就是见面交谈开示佛法那在净土法门，我们也有这样子看到如此的描述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波州三昧经》在讲义27页像注脚50我们看注脚50的括弧二了。波州三昧就是专门说明阿弥陀佛的念佛三昧那它有不同的名称，叫什么？十方现在佛悉利悉在前立定经， 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先以阿弥陀佛做我们观想的对象，当这个观成就，所谓观成就呢，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就可以看到现在诸佛悉历在前，所以先观阿弥陀佛之后可以看到一切佛。好，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说提到的观想本尊可以跟他做对谈，乃至他会教我们佛法有点类似啊。那导师在寡妇山就提到这个跟瑜伽师啊，像这个唯识修行这个系统一样嘛，提出所谓的唯心论或唯识论。那据说瑜伽师利论也是五祖菩萨去听弥勒菩萨说法啊，而传承下来，前五十卷大概是弥勒菩萨说的，那传承的是由无着论师啊，那后五十卷是对前五十卷再进一步的解释诠释啊，好，所以这个也是跟唯识系统有一些关系的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从修观的方式而言哦，都是成就的时候观行成就啊，观想的本尊、观想的佛都是可以现在面前，当然要进一步的去理解这个佛是从从什么地方而来的，但就是在注脚五十的寡妇一啊，但实际上就是什么，佛没有从他的世界来，我没有到佛的世界，所以什么自心作佛，自心见佛，所以达到所谓的从观相观这佛的相，达到所谓的实相念佛这样的过程啊，结义在27页的第二行，所以大约列出几个元素，密咒就咒语了，或者是观想，或者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念佛或是念咒，都是以这个所谓的声音作为修行的方式，可见这个净土法门跟密教法门是很相近的。好，那再来就导师这边稍微提到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本经，应该是本讲义的这个正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贯科啦，我们上面这边主要的是导师，这导师的标就是他在书本上所安立的这个科判啊，甲一啊，缘起分，就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序分。那甲二就是正中分，然后说明本经的主要内容。甲三是流通分，就是让这一部经可以流传到后世，就如同我们现在啊就可以看得到，或者是读得到这个内容了。好，那在缘起分里面啊，导师又分作乙一的叙事正信啊，第二个一样在缘起分里面是离情起说啦，所以正信还有起说，那这个正信的部分叙事正信是一般说的导师有时候会用所谓的通叙，就是其他经也会有的，那就包含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谓的六种成就啦，在注脚53有提到的，就是包含信成就、文成就、实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就是通序啊，所以一般我们会说的这句话，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就包含了信跟闻成就，一时就实成就，薄伽梵就是这个主，就说讲者，在注脚的53瓜佛寺，那处成就就是地方嘛，所以是广严城的住月音树下，还有众成就呢，在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乙二离行起说的，在讲义的42页，那里面的众又可以分作三大类，与大比毕处，这就是比丘的另一种翻译，玄奘大师都把它翻作毕处，他大概取那个音，虽然是毕处，那可能是那时候的音会比较接近这个毕处，取音那毗荼众8000人聚，所以这代表是声闻众，那菩萨摩诃萨36000，这是菩萨众，还有及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就一般说的人类分4种姓啊。 还有天龙药叉人非人等，这个就代表人天众，无量大众恭敬围绕，这个就是这边所谓的众成就。36页的这个标题的丙二众成就，就上面这段文。好，那我们再回来这边，所以在叙事正信包含的六种成就嘛，就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信闻实主还有处众。好，第二个在缘起分的第二个是离行起说，就再从讲义的42页，就是偏袒一间啊，右间要恭敬的请佛说法啊，从42页开始。主要的内容在甲二的正中分，我们把它看分作两个大主题，以一如来开始，以二是菩萨弘传。这个在我们贯科上面或是老师的牧师上面都有。甲三流通分里面又分作以一的阿难问名，那问这个经的名称，还有大众奉行，就是信众奉行。好，这个大概是正式中的三分说。好，那我们就来看讲义啊，讲义从29页开始。好，刚提到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音树下，六种成就中只有提到的就是前五种了。那这36页才是众成就，36页刚刚有提到。所以标题在36页标题的丙二是众成就。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一开始他还没有解释经文，就本经全文分三大科，就是缘起、正中还有流通三分，来说明佛宣讲本经的因缘是缘起分。之后呢，开示全经的主要主题是正中分，那佛说法呢，不但为了当前的听众，而且是缘，就是时间要辗转传承到未来的，为未来众生，所以还要嘱咐流通，而且要代代传承下去，化化不绝，所以是流通分。好，在缘起分又分作叙事正信还有离请起说。那叙事正信刚提到主要的就是六种成就了，从讲义的29页到42页。那离经起说就是这个当机众，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不过在本经是用曼殊师利，曼殊师利这个名称。好，这两个又可以对应，一个是通序跟别序。通序就是一切经所代表的，像我们刚刚在注脚53所提到的，就是六种成就了。那别序就是这一部经特有的，那当然是因为当机众是曼殊师利菩萨嘛，所以由他来请法，所以他所描跟他描述的，他接着描述的就是属于本经特有的叫别序。我们看到30页，叙事正信是来说明佛在何时何地为何等人开示此法门，以及当时的在场听众共有多少，以表示结集者的确是过去从佛听到这些内容。所以经都会讲如是我闻嘛，之前有提到了，就如是我闻它是照着梵文，或者是巴利文的这个语法。如果照中文的语法应该是我听闻如此，如此就是以下的内容，我闻如是才是中文的语法。如是我闻大概是照着梵文的语法的，所以我听到，而且如果是照梵文的语法是接下来的内容，如此这些内容是被我听闻，被我听闻，所以它是这样子的。那中文是我听到这样子的内容，是我闻如是，好，所以这些是从佛听来，从佛宣讲，从佛那边学习到的， 绝对不是这个编辑者或是结集者自己妄自杜撰，就是没有根据啊，凭空杜撰啊，想象的啊，这样子才有办法得到后人的信仰啊，接受啊。就如同《大智度论》上所提到的，说方就地方、时间，还有人啊，就与会大众，令人心生信心啊。这也如同我们现代的会议记录啊。那记录上必须一定会记下时间、地点、出席的人数，还有在会议中所讨论的、所达成的决议嘛，用这样来表示有实际上的事实可以参考和查考。所以佛教的圣典呢，它并不是像有一些其他宗教的经书说不出根据，所以他就说诶，好像是从天天降下来的，或是天所传出来的，或从山洞得来的，乃至有所谓的福气，这就有一些根据了。接着解释经文的第一个是先解释这个性根文成就，就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如是我闻是要说明所闻的法门，那这意思是说如此之法，如是就是这个经典嘛，是我就是阶级者，一般就是会指涉的，就是如果是从经来说啦，一般都会指阿难啦，那如果从律典来说就是优婆离，这是佛灭后佛弟子阶级时所依照的，这种有点是比较是不明文的规定啦，大概都会加个如是我闻嘛。那佛那时候说法跟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哦。那时候没有所谓的笔记啊，或是佛到底有没有使用文字，这个也是有在讨论的啦。那也不是像我们现在用多媒体录音，我们现在还有录影啊，多媒体就录影。所以大家是从佛那听来啊，所以在阶级的时候，与会的大众啊，不管是说到哪一部经哦，开头都会用这个所谓如是我闻，以表示是从佛那边学习获得的法门。那这四个字本来是浅显易懂，但是古德的解释呢都有很多了。那现在简单的说，就从猜字，如呢就是从义理方面来说，佛所说的他的义理是没有两样。这边义理并不是不单单只是在阐述的那个所谓的学习的方法，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内容啊，它包含，它主要是指涉这个究竟真实，像缘起法、四谛这种所谓的诸法的实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些内容，它不会有跟某个地区的弟子跟在摩羯陀国的弟子讲的是这样，在这个色未成所讲的是这样就不太一样，他实际上讲都一样的。所以如呢就是所描述的这个道理是符合这个诸法的真实。是呢，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说用什么来诠释，我们说文以载道嘛，用文字来传递这个道理。所以他必须用语言文字的，所以那文字所显现的或者语言所显现的刚好符合这个道理，所以叫是。所以文字，那这边文字是广义的啦。导师也有提到这个不是有所谓的文字波的这些内容嘛，依着文字波的才会进一步的去所谓的思维这些种种的波的。那文字波的它不是单单指的是文字啊，导师在波罗经讲记有提到啊，这个佛的手势啊，这些态度实际上也可以传达这个所谓的内涵意涵。所以佛没有讲什么，可是他就为这个病比丘来洗涤，乃至为这个眼睛看不到的弟子来穿针引线，他实际上没有讲什么法啦，他这些就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是说出来才叫文字波罗，他可能他的动作所以三口业身乃至他意业，但意业这个比较难去觉察，不过身体的行为实际上也可以代表他的说法啦。好的，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文字可以恰好的来表达所要传递的这个道理，所以叫没有差别，这叫如是，这导师的诠释。好，接着是解释闻，听闻这个闻，听闻就是借由耳根去听了别这个深层嘛。我们说前五根他所认识的对象都是个别的，它不能混用，所以眼睛可以了解颜色形状，耳朵可以了知声音嘛，所以这边所谓的闻呢，老师说在讲义的31页，本来是只是用耳根去了知 的内容，那实际上只有耳根还有所谓的深层，它不能产生认识，你要去知道这些声音，进一步的就需要分别它的意，它是这些声音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必须要有意识啊。所以这边又提到需要意识还有其他的因缘同时产生作用，这时候才可以产生了知这些内容是什么。像我们英文不通到这个讲英文的国家，他讲的大概就是一种符号一种声音，你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到法国讲法语嘛，在德国讲德语，一样的道理，像日本讲日语，所以这些声音呢，我们没有经过我们的意识去分别的话，基本上没有，这只有符号只有概念，就是一种声音，你也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才有必须要意识的作用。那除了意识，除了眼根啊声音之外，还有其他条件，比方啊这个声音啊太大太小，太大声我们可能也听不清楚，听不到那个内容是什么，太小声也听不到了，距离太远也是如此呢。还有这个听者他有没有专心，我们说这个什么入耳好像听到好像又没有听到了，就是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去将这些所听到内容进一步的去了解是到底是什么内容的时候，好像有听没有到，我们常会有这样的说明，所以听者的专注与否实际上也会影响我们真的听到这些内容。另外的就算是使用这个所谓的我们熟悉的中文，如果他讲的道理是我们不懂的内容，像佛经一个个字或是一个字念出来或是一个字看读都可以懂，加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懂。那导师的书大概也是有点是接近这个文言文的，或是比较早期的一些用语或是它的描述啊，所以也不是那么好懂啊。好，总的来说要解释这个闻啊，听闻产生由耳朵耳根产生认识啊，它必须要种种条件啊。那依世俗地来说啊，那六根产生六识啊，那根是和这个个体我们说是我啦，那假我是总的来说，那以什么根产生个别认识是别个别，现在是废别立种，就是说从总的来说，所以叫做我闻，实际上应该是耳朵是听闻这些内容嘛，就算在用耳根听闻内容有意识的参与作用有其他的助缘，但基本上还是由耳根产生耳识去了知这个内容。那这边经文上用我闻是依着这个五蕴的合耳个体，用总的来说叫我闻。好，接下来就会讨论说佛不是教导众生要无我，那现在为什么还用这个说我在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涵。在此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的57啊，这是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像瓜佛士圣蛮经讲记，如是我闻指的就是如是，就我闻如是，这个如是就是法了，指的就是这一部经。那圣蛮经讲记当然指的就是圣蛮经，那我们这边就是指的是药师琉璃光本愿功的经，这个内容那是由结集者亲自从佛所听来的。如是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是有信顺的意思啊，就是呢这个内容讲得很清楚明白，信得过了啊，就叫如是啊。那如果信不过，就用什么不如是啊？这实际上跟在注脚的56啊《大智度论》的那个解释是有些相关啊。 信得过叫如是啊，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就是信顺嘛。那信不过呢，就不如是啊。那佛法不论深浅，第一个至少你不能有这个所谓的成见，就心存偏见说不可能啊，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就先不要这样子啊。就算这个经典上所描述的境界多么的高深啊，多么的伟大。尤其像那个华严经啊，如果我们去看华严经，那个前代十几卷都是什么护法神，什么从什么地方来的，很多啊，你根本想不到啊。那个华藏世界，那个一个世界又延伸那么多世界啊，重重无尽，而互相的啊延伸下去啊。所以至少我们在我们生活经验上，我没办法看到啦。我们说不管是极度空间啊，或者平行世界，那在华严世界里面，这个平行世界可多的啦，这很难去想象啦。好，所以先不管啊，到底是它是用所谓的传达表现一种意涵，还是说真实存在啊，先不管啊，至少我们先觉得是有这个可能啊。好，接着如是呢，我们接着看在第四行，如是又含有无争的意思啊，因为呢佛这么说，佛弟子就这样子传承下来啊，所以大家这么说彼此间是没有异议嘛，就结集的时候有异议，他是没有把它结集下来的。那有结集出来的表示没有异议嘛，所以如是又含有无争啊。好，接着在第四行后面哦，这是解释我闻啊。那佛法它的主要的核心教义就是什么？无我。但是随世俗的语言或是我们惯用的习惯上，在描述上我们还是可以说有个我，我在吃饭，我在行走，我做什么事，但是这个我叫假名我，就只有这个名称啊，没有实在的只剩它是独一恒存不变这种概念的这个我，所以叫假名我。所以从缘起的法相说，依着眼根产生而是，就成听闻嘛。那当然不离这个根是安立的假我，那假我是种，根是是别，那废别取种就叫我闻，这个就解释上面跟我们上面那个一样了，就是不取这个所谓的耳闻，而取这个我闻，就是用这个五蕴合合的个体来安立有一个这个动作的主宰者，或是发，应该说动作的发出者啊。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声音，可以识别外在的颜色形状，可以闻到香气，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触觉啊，好像天气冷了要加衣服，这个实际上就跟身体的生根了知这个触嘛啊。我们说色身香味触的这个触，触包含的这个色滑轻重冷饥渴，这个都算了。所以你会觉得冷，这像跟身体的这个生根有关系。觉得热也是，你会觉得肚子饿，觉得渴，乃至你摸东西觉得这个细滑粗糙，这些都算是身体的生根所有了知的对象啊。就不单独的说明各个器官所了知的这些法，而单合起来说有这个所谓的动作发出者，或是这个在生活上体验生活的这个个体，我们说这个假名我，然后因为这个我它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改变，所以无常也没办法去主宰。生病的时候你不能说马上好，睡不着的时候你再怎么想睡也是睡不着，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宰，然后无我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主宰。好，接着我们再看讲注脚的56哈，这边就解释如是啊。先看一下30页哈，注脚56的刮佛衣哈，大智度论这个我们也看过多次啊，不过我们还是温故知新啊。好，在大智度论的卷一哦就提到了啊，这边就有讨论问答啊，问曰：诸佛经何以故？就为何在佛经呢、啊？一开始都会提到这个如是这个名称哦。他的回答就是我们常熟悉的哦，佛法大海，信为人入哦，智为人度，就是佛法的这个法门很多啦哦，如同大海一样浩瀚无边际啊、哦。你怎么去修行， 怎么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第一个，你至少要先存有这个信啊。但这个信也不是说盲目的追从啊，就先觉得有这个可能性，那进一步再去思维、去实践。哎，我们所相信的内容，一开始所相信的内容跟所体验到的是不是一样？说啊，就像我们说，信三宝，佛宝有真实的功德嘛？哦，我们知道，哎，佛是有人成就，佛是一个圆满的觉悟者，我们就确信这样佛是如此有这样的功德啊，所以产生信心，说信三宝，乃是信四谛啊，苦集灭道，哎，世间现象也是如此啊，世间没有说永远的平顺啊，永远的快乐啊，快乐还是在改变，所以苦是人啊，或是世间的一个真实性啊。那苦有它的原因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无明嘛，或是贪爱啊。所以我们要借由方法去断除无明，最后达到所谓的究竟安乐啊。所以可以知道四圣谛是啊真实的了啊。所以说佛说苦是如实苦啊，并不是说哎单单从感受上说苦啊，因为它无常变化来说是苦了。好，所以信为人入，智为人度。你一开始只是相信、接受到这个阶段而已哈，大概佛法再好，对我们也产生不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实践。真正有办法得帮助我们得到究竟安乐，就是要靠智慧，因为这个智慧才有办法断无明啊。好，接着看哦，嗯，如是这个意涵就是。表示信啊，如是意者，就是如是这个意涵啊，这个意义呢，就表示是信啊。若人心中有信清净，所以这边有提到嘛，信清净不是只有信，而是你的信要有清净的成分。这个清净的成分可以让我们的心啊，不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啊。就算我们未来啊渺茫，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不担心未来啊，安定我们现在啊。就算我们现在如果遭受种种的磨难，我们会有这个信心，可以总是可以过，因为诸行无常嘛啊，所以痛苦还是会过的啊。好，这样子的话呢，人的心中有信清净，就能入佛法啊，就可以依着佛的教导，一步一步的去实践的了啊。那如果没有信的话，世人不能入佛法啊，就你一定没办法接受佛的教导来去实践佛法啊。所以不信者就会讲什么世事不如是嘛，就是刚如同我们在注脚57的观法师所提到的啊，有信者就表示如是，不信者就说不如是嘛，所以这边就说世事不如是啊。那信者相信的人会怎么说呢？世事是如此啊。就像这个牛皮啊，就是这个牛皮啊，它没有条篓啊，所以你没有办法经过人工再加工制成其他的皮件啊，皮夹、证件套啊、钱包这些，乃至我们现在会用的什么手机包啊、皮带这些啊。那有心的人就像这个牛皮已经柔了，可以随我们的心意、随工人的心意去制作种种的皮件一样啊。另外呢，在倒数第二行经上有提到信就像手一样，所以我们要入宝山取宝物要靠什么？靠手，所以信就如手，入宝山可以自在取宝。那实际上这边可以延伸一个意涵啊，就是说你入宝山你怎么知道这些宝是你需要的？这个就要靠智慧分别了，所以智慧就如同眼，你才有办法知道你取的这个宝是你需要的啊。那你取回来的宝，如果虽然入宝山取了这些宝，但你已经很多了，或是你不需，你目前不太需要的哈，那对我们的帮助也不大了啊。所以信如手哈，一样，入宝山随我们心意可以去自在取种种的宝物。好，接着我们来看31页的注脚栏，这个因为蛮重要的啦，因为佛教它虽然是强调是理智的智慧的宗教，但是他还是要有信仰啊，就导师说了啊，宗教一定包含有信仰的成分，但是你这个信仰的成分到底是全盘接受还是借由理解才接受呢？这就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稍微有一些概念啊，这些都是在经论中所提到的啊。 就像就算我们现在看到是论点哦，刚看到的是大智度论嘛，信为人入，智为人度啊，或者是信的话，就会说有这个可能性嘛啊，如是啊，事事如是。在31页的注脚栏啊，这边一样是在注脚56啊，瓜福二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成为世论》。这边怎么定义什么是信呢？他说于实德人生人，就实德就像佛的功德嘛。我们说信三宝，为什么要安立或是相信三宝，就是佛有真实的功德，佛是自在解脱者，他是自觉觉他的，他是由人修行成就的这个圆满觉悟者嘛，所以他有这些种种功德，确信无疑。生人就是深刻的理解而认可，人不是忍耐，实际上就是认可，就确认啊，确认这是如此。所以他是由真实的功德产生这个生人，还有乐欲，乐欲什么？性为欲依，欲为情依嘛。所以你借由所谓的深刻理解之后，你才会想达到，所以这个乐欲就是希望达到，那达到什么？如果我们以佛为目标，我们想要达到就是成佛，如佛的圆满觉悟。好，另外呢，这个心清净为信，就是这样的信心呢，因为我们是依着真实功德产生的生人乐欲，所以当下我们的心就清净。所以当我们升起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心是清净，它是对治不善，它有这个所谓的澄清的作用。那澄清的作用实际上有包含了种种的法，心所法，可是因为心比较明显，所以安立这个所谓的名称叫心净，心净为性，性以心净为性，就像清水珠能清除污秽肮脏的水一样。所以当我们升起这样的信的话，我们的心是清净的、宁静的。我先看一下这个瓜福五，虽然瓜福五是大圣光五运论讲记，不过还是在唯识的系统的论点，当然跟成唯识论不完全一致。我们看这边讲，这边怎么解释这个信，在大圣光五运论它是用所谓的身正福顺心净为信。导师的解释呢，就是什么？当升起这样的信心的时候，烦恼都退散，那心理上当下就清净安定。虽然还不是圣人，可是这是初步信心升起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如果升起这样的信呢，我们就心就清净、宁静还有安定。那佛法讲的信三宝、信四谛乃至信因果业报都是这个信，所以佛教的信呢，不单单只是全盘接受，别人说就接受，就像这个信这个字嘛，人言我们把这个信用的这个信，信仰这个信用字来拆解的话，就是人言嘛。好，那我们再看瓜福四，这是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就提到这个信心修学的方式。实际上信心是有分阶段，不过总的来说是要达到所谓的信智一如，就是我们相信的内容跟我们体验到的是一致的。那体验是要智慧去体验嘛，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信四谛苦集灭道，最后体验到的也是苦集灭道这样的道理，或者是像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些道理也是如此。好，那第一步叫信顺啊，就是至少内心对所听到所了解的这个佛法没有存有丝毫的成见哦。就是如果你先有这个偏见，你觉得佛法是不可能，就他说的内容是不可能达成或是不是实际的状况的话，我基本上我们就没办法去理解到底我们所听到是什么。所以第一开始就是不要心存这个成见，以理解为基础。第二个叫信可，或者叫解信，经过信顺之后，接着就是对所信的对象产生深刻的了解，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信三宝、信四谛这些都算。那 那进一步的确信说，确实如此啊。就像我们说诸行无常，我们在平时日常中啊，虽然我们依着这个所谓的自我感啊，这个所谓的自我存在感啊，总是认为这个日子每天在过，好像今天过完还有明天，明天还有明天嘛，就是好像还有很多时间的样子啊。但是实际上真的是无常变化了啊。所以我们往回前看，在十岁的我、二十岁的我，外表、心智上都一直在改变，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时间是不等人的。那诸法无我一样，我们没办法，没有一个法存在不靠其他的缘可以独立存在，所以无我就是否定的恒常性嘛，就还有实有性，还有什么所谓的独一性啊。如果从五蕴合二这个个体来说，我还有这个主宰性，就是我们要去主宰，想要自然而然就会想去自我做主支配他人。好，那借由这样的理解之后，觉得佛法说的这些道理，刚讲的四圣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些道理确实是如此啊。虽然我们不见得马上可以体验得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是如此啊，进一步就信求，经过智慧的思考，采取行动，希望可以体验到这样的诸法的真实性。第四个是正信啊，那不断的修学啊，到达这个体验到究竟真实，还有那体验到跟最开始所相信的是没有差别，就像说四圣谛、缘起，乃至大圣强调一切法空啊。那这个就达到所谓的信智一如，也就是正信啊。所以信心大概有这些层次上的描述了啊。所以我们要时时的提醒自己啊，并不是只是全盘接受哦。那导师在其他的著作上啊，有把它配合这个慧学的次第啊，所以在信顺这个阶段呢，相应的就是所谓的文慧啦，信顺，就别人说我们可以接受。至少你可以觉得好像有这可能性，但是你不会完全的否认说不可能哦。所以信顺是跟文慧相应的。信可呢就是跟思嘛，文思。那信求是跟所谓的修慧相应，文思修正，正就跟正信相应，达到所谓的信智一如这个阶段，信智合一啊。接着在讲义31页的本文，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实际上就是要加深印象，就是如同空气一般的存在，就是我们遇到事情呢，我们一定要用佛法的道理去处理。我现在讲不是为替谁宣传呢，之前有一些这个出家法师在佛学院教书，最后他转这个信仰，他认为佛是人成的，只有这个神才是唯一真实的，所以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啊？所以你不要，我们千万不要轻视这个所谓的信仰啊。所以我们安立在怎样的信仰，那我们所成就的，或者是我们将来所遇到的环境，或者境界啊，它实际上会加深或者是坚固我们的信心的。你不容易改变你的信心啊。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听闻这样子跟文慧相应的这个信心的话，当遇到这个大挫折，尤其是这个家庭的大变故，家人的这种变故的时候，如果假设然后家人生病，有个人或者某个宗教他可以马上解决你，我们现在大概是癌症最严重嘛，癌症他可以马上解决你，你要不要相信他？如果你相信他，他使用的方式又是佛法不认同的方式，那你会不会改变你的修行的方法，或者你的认知，或者你的观念？佛教讲的信仰，或者佛教讲的信心，它绝对不是只是信，它是一定跟智慧要去相应。所以信顺实际上就是跟所谓的文慧相应。导师在其他著作有提到，这个阶段实际上一般宗教都有，只要是宗教一定要有信仰，那有信仰你一定 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如果你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性，你大概就不会相信，乃至你就不会依这个宗教，皈依这个宗教，或是信仰这个宗教嘛。所以第一个阶段，只要是宗教，一定有信心啊，或是信仰。所以这个信顺是供一般的宗教。啊，佛教比较重视的是第二个，借由理解达到一种深刻的认识，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样的信才是亲近我们的内心，或是灵安定我们的内心啊。好，那我们接着再看为本文啊，31页这边要讨论的就是说，经文上我文好像有一个主宰者，或是不变的个体，就是我这个概念啊。那佛教不是一直在教导众生要什么无我啊，体验无我啊，所以就有些人发生疑惑啊。本文的51页啊。在51页的倒数第三行啊，或许有些人发生疑问啊，以为佛法既然说无我，为什么这边又说经中就会说我闻啊？啊，所以不了解佛法的道理的啊，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疑问啊。这边导师就先举例了啊，就是有一个沙弥读了心经，读到无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像这个内容是在这个四故空中无色，就空中啊，这空啊并不是在讲这个所谓的道理上，他这边讲了四故空中齁、哦、在心经讲四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嘛，就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缘起无智亦无得，这个空中实际上是这个旧诸法的真实意。所以它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啊，从无就空是没有，这是诸法真实性，诸法的究竟真实体验的当下是要超越能观的这个修行者，还有所观的对象，所以人所是要超越啊，所以用无这个字来说明啊。好，所以像这个沙弥啊，就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年轻啊，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还没满20岁，还没有受具足戒的啊。沙弥本身就是新学者的意思啊，他也是翻这个梵文字啊，翻这个梵文字的音叫沙弥，他就是新学者的意思啊。好，他就读到心经之后，就跑来师父这边问嘛，说他自己都可以摸得到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啊，在讲义的32页，既然都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心经讲？没有连着彼此的生意呢、哦、好，所以结果师父没有办法回答。另外就是举这个我们常听到的金刚经的故事，就金刚经常会提到一个古代的一个德山法师嘛、哦、他一直以为他很会讲金刚经，所以他就背着这个金刚经这个注解书啊，到处参访，就遇到一个老太婆、哦、站在卖点心，老太婆就问他的背包里面是放什么，他说金刚经的注解书，他就问说诶，金刚经提到这个三心，有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那到底你现在想要点的是什么心？这个有点是将这个道理啊跟生活，或者是圣义地的道意识跟世俗地上有点没办法去融会贯通了、哦、接着在讲义的32页标题的根二这边啊，导师就提到了啊，虽然在心经有提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或者是金刚经说这个三心不可得啊，实际上从这个真实意义上来说，这些所谓的三心，所谓的眼等六根，都是缘起有嘛，缘起有它就是有这些特征，乃至有也有它的作用，但是就是缘起有本质上是空无自性的、啊。所以缘起有真意是毕竟空，导师有个语词叫什么性空而缘起嘛，就是因为一切法都是无自性，所以只要给予什么条件就会产生种种法，所以当我们有五蕴，我们有过去的业力，我们造就的、哦、如果我们投身为人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有这些所谓的眼等六根啊。所以这导师所讲，就算佛教所强调的佛要主要教导众生的就是要修行无我，体验无我，但是这跟在世俗地上安立这个假名我，我用这个 我来说明众生，这个并没有妨碍啊。啊，如果我们执着的话，就有妨碍。就算是说无我，但是我们对无我、对空产生执着，基本上也真的是没有了解这个无我或空的道理哦。那基本上还是没办法解脱了哦。好，接着我们请看32页的倒数第四行哦。要知道五蕴假合的我，还有跟空无我、无我性的我，它意义是不太一样的了。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无我或是空啊，这是指的是这个诸法的真实性。那假名的我是缘起而安立的一个名称啊，所以缘起有，毕竟空嘛。好，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总是认为有一个独存的个体，我们说我运动于时空，就是行动在这个时空上，就时间上啊，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从空间上，我们可以跟彼此、跟他人互动、甚至在他人的互动过程，我们可能跟某些人比较好，成为亲人，跟某些人比较不好，或是互动过程呢、产生这个嫌隙，乃至产生仇恨啊，就变成仇人啊。所以这个从时间空间来说，我们都没办法去掌控什么啊。但是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世间，就是我们的生活体验上还是有嘛，所以自然而然会觉得有一个不变的独立的自主存在。这边自主的存在是什么？主宰的意思啊，就最后一行嘛，在这个我们意识中运动于时空中，有含有这个所谓的常住不变，就是常恒常性啊，独立就是独一性啊，自主的存在是什么？就是主宰性，就我啦齁。那这样的我，就如同一般宗教说的神我，就是不变的个体，还有自信我也是不变的个体啊。佛教是否定它，所以说无我。但是呢，在我们五蕴合二的个体这些现象，佛教并不去否认啊，所以我们说《心经》那句话，空中没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都讲这个究竟真实义，圣义地上你要去超越，在体验的当下，如果你还有这个一些概念，还有这些分别，基本上你所体验到的就不是所谓的诸法的真实性了。好，接着在33页，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从头到脚，从设法到心法齁，怎么去寻找，都没有一个所谓的自信可得。所谓自信呢，我们刚刚说自信就是什么？恒常啊，实有恒常独一啊啊。那对人来说就是还有个主宰，我们安立叫我，就自信见，也可以叫我见啊。所以呢，心经才讲无眼等六根，乃至无我无众生啊。虽然都没有这些的实有性啊，但是当五蕴合合的当下，我们会说话，我们会走路，我们乃至内心依着外在的改变，天气冷了我们要穿衣服，乃至我们看到喜欢的产生贪心，看到不喜欢的产生嗔心啊，看到遇到痛苦的环境想远离啊，我们避苦求乐嘛。那遇到这个安乐的环境，我们想要保持现况啊，基本上我们总是有这样子的这种心境啊，就是身体啊，就是行为上的行为的表现，还有心理的表现，都有这些作用了、但是这些作用都是如幻如化啊，如幻如化并不否认它的作用啊，因为对我们还是会产生影响，我们会因为某句话高兴，那也会因为某句话感到生气，也会因为某句话感到失望难过。那这个心情的改变啊，复杂，这个不能说没有了。好，所以假名我啊，不但凡夫有啊，在声闻圣者也不例外啊。所以他不会去执着有这个无因合合这个个体啊，但是还是会使用这个所谓的我这个名称啊。所以阿罗汉可不可以说我是可以的啊？只是就凡夫而言，总会将这个无蕴合个体认为是真实的存在，因为我被打，我受伤，这实际上的生活体验都会加深这个所谓的真实感。 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很难去提。道理上可以了解无常无我，但是实际上又很难去体验到无常无我，因为这个我们的生活经验会加深我们的实在，我们认为的实在感。好，那下次我们再从这边接着了，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讲我或是无我，只要不执着都不会有问题。就算是讲 无我的话，就算讲有个我，但是如果你知为实有，就会有问题。那讲无我一样如此，讲空也是一样，空跟无我基本上都是要来对治或是帮我们去降伏烦恼的。但是如果你认为有实在的空，实在的无我，基本上这个就是烦恼。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